来来来来来，9月7号礼拜五，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好久不见你了。哎、今天你声音也变了，你不要吓我。
哦，没有啊，我今天。
好，这样好了，吓我一跳。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
对，这篇文章是刊在经济学人8月号的封面是冲浪的那一期，就是那个全球股灾之后他马上登的一期啊、那封面是有一个人在冲浪啊、冲的就是那个股票那个幅度。
嗯。
然后呢那一期呢有一篇报道，我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所以要在这里介绍。那篇呢是报道呢是在讲亚洲的人才荒啊、那个篇文章呢讲亚洲，提到好多亚洲的国家啊，主要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主。
嗯哼，
这篇文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可是呢，因为他写最多的是中国，
是
啊，然后中国的人才荒，我想当然会影响到台湾，
嗯、
而且呢，它里面对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才荒的原因啊，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啊，所以
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人才荒。
对，是中国的人才荒。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中国的人才荒是指中国不出人才，还是中国招不到外面的人才？这个要厘清一下
啊。有趣就在这里，是中国出不了人才、
也
出不够人才、因为这个观点呢，是跟我写的这跟我出的那个世界视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的啊、世界视频的，我们记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一个美国爸爸跟他的小孩子讲的，说：“哎，现在从前我小时候是。”爸爸跟我说，儿子啊，你要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的小孩没饭吃。现在我这是跟我的女儿说，孩子啊，乖乖把功课做完，因为中国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看这篇文章的话，会觉得说中国的人要抢别人的饭碗可能还蛮难的啊、然后呢，甚至呢，可能中国的人他们要优先是台湾人去抢他们的饭碗。所以呢，然后这里面的观点实在太奇特的，所以我说我在这里介绍。不过我先讲一下这篇文章的方法哪里来的，为什么说中国人才荒。经济学人是讲说呢，他们问了600家跨国企业，在中国有设点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负责人、问他们说，请问你在中国遇到最大的、经营的问题是什么、本来我们都会想说是贪腐，或者说它的制度不够透明、或者说是环境的问题或居住品质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呢，他们的 number one 的理由，在中国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缺人才。然后呢，这个呢，他有讲说，这个是整个亚洲普遍的现象，东南亚所有的国家，还有印度也都是人才荒啊、比较奇特的是日本人才荒只到第四名，因为日本的跨国企业在日本的最大问题是文化差异这样子哈、不过这个我看到他整个表格，我也发现说，里面东南亚所有的国家，新兴亚洲全部都在里面，怎么完全没有提台湾？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是台湾没有人才荒吧哈、
是台湾没有人才荒，还是台湾不列入跟其他的国家的评比？
我倒是觉得台湾没有人才荒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那当然是我主观的看法，因为这个我没有上网去看他们完整的那个 survey 啊。
要不然就是没有那个600大的企业在台湾设点，
也有可能，
对
不
对？不
过呢，我要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跟世界视频的啊的那个弗里曼的那本畅销书讲的不一样而已，而且也跟大前研一讲中国的不一样，因为中国我们今天想到中国的话，包括印度，就是说他们人口多得不得了，而且呢，他们的人非常竞争。
是
我记得在世界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你是百万分之一挑一，跟你一样的都还有1300人。
是，
所以可见中国的人啊，要起来那些顶尖的人是多厉害的啊。而且呢，在世界视频的跟大前研一也都有强调说，中国的大学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素质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可是为什么说中国出来的人是外资企业跨国企业觉得不能用的啊？他这篇文章一开始先讲说呢，如果是资深的这个中国的观察家的话，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他们的经济成长太快，经济成长太快，意思就是说他的经济转型很快啊，每五年可能就转了一个型，每五年转了一个型了啊，所以五年前能够用的职场技能，可能现在就不能用，所以自然的他们的大专院校赶不上来。是因为那个转型
太快，整个学校的教养机制没有办法跟随这个社会剧烈的变化而同步。
对，所以那到人才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的？他第一种叫专业人才哦。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已经是空中巴士也好，波音公司也好，对吧？这两大这个飞机大厂最大的买家都在中国。的确，中国的这个航空产业，这个民航客机成长非常快。可是问题是说，他飞机他有办法有钱去买那个飞机，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飞机驾驶员。未来的10年，中国 需要20000名飞机驾驶员，
是
啊、哦，因为他有他的确有那个市场可以买那个20000台飞机，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驾驶员，所以现在中国呢，飞机驾驶员已经是啊、从菲律宾、从巴西去挖来了
哦，
所以老实说，我
哎有趣的，等一下他发挖这个。挖这个飞行员啊，
对，
是从你刚才讲菲律宾跟巴西，
没有错啊、哦，
而不是从比较更先进的国家去挖，
对，对没有错，
因为机师的费用可能很高。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他说他去年一口气从菲律宾航空挖了75个飞机驾驶员去中国，
啊、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马上想说，天哪，我不敢在中国搭飞机这样子、嗯。第一，他如果那么缺，如果说他的飞机真一口气买了那么多，他的成长搭飞机的人口成长那么快，然后呢，一定中国本身训练出来的驾驶员可能素质还没那么高，他就会升他做正驾驶了。然后第二，他又从大量从第三世界国家菲律宾跟巴西这样就挖飞机驾驶员来，可能他们跟塔台沟通又有问题，所以我就会怀疑说这个会影响到中国的飞航安全。那什么样的专业人才也很缺嘞？再来提到的是律师啊、司法官、医生、护士。会计师这些他们都大量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律师呢他说呢现在目前的话中国缺的律师可能缺了10万人法律从业人口、这个也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他们有任何商务纠纷像典型像星光跟华联这样子的商务纠纷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旷日费时、在美国可能2-3个月就可以处理完了在中国可能就一大堆案子搁在那里
就影响企业的效率、
然后现在呢、他们的医生呢他说现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13亿人口他的内科医师啊、就是说可以看一般病的内科医师才多少人而已的我看到那个数字我也吓一跳4000人而已。
哦。
哎。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缺乏。
对如果是他说未来呢未来的10年中国的医生他缺的是10几万人。
嗯哼。
所以他要从哪里挖医生过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台湾如果是说妇产科缺医生的话将来可以请这个大陆的医师过来那不可能的哈。然后医生不只缺护士也是缺很多。那再来就是会计师现在中国的这个公司都要去纳斯达克挂牌去香港挂牌那些会计师整批都是从香港挖去的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会计师或者说中国的老一代训练出来的会计师跟什么东西叫利润什么东西叫资产他们可能都还不会算因为当年他们是转型成资本主义市场转得太快了不过呢最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的专业经理人啊，不要说都说负责做总经理、总裁等级的，到了高阶主管的话，中国是整个说已经是缺的大量的缺乏，所以未来的话也是未来10年，他也是会缺10几万专业经理人。
高阶的专业经理人，
未来的10年而已。所以呢，现在呢，在中国做专业经理人的人的薪水呢，已经比欧美还要高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我如果是看世界视频的看大秦英书的话，我们会以为中国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理工学院那么多，所以他们工程人才一定不会缺才对。错，事实上，中国的工程人才总人口数，从事工程的专业的人口数跟英国一样而已。英国在我们眼中不是工程大国，英国在我们眼中只是金融大国而已。所以可见，中国连工程人才都很缺。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会跟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像中国这种人口这么多的，而且呢，年轻人都那么拼的，学校还那么竞争的，然后像复旦啊、清华啊、北京大学都已经说要号称说要挤入世界一流大学的，为什么中国竟然说他们整批他们的未来的10年会那么缺人才啊？我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分析呢，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啊。第一个原因是跟文革有关，我先这个主要是文革，你想想看，文革那一批人不能念大学那批人，现在的岁数是不是50-60岁？
大概是从50岁左右往上跳，对。
对，那这一代人呢，如果是在别的国家的话呢，应该就是企业的中间分子啊，总经理啦、经理等级，应该是这一代的人。可在中国呢，这一代的人是整个没有的。所以呢，年轻人就算进了企业体系里面，并没有一个他们内部的中国本身的这一代的这些企业中间来给他们做他们的导师，来拉他们上来，他们没有这个整个的行为模范这样子哈。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啊，这个是中国的小孩子的小皇帝现象，
一胎化。
一胎化就是说文革之后文革之后呢大家可以重新去考大学了然后呢这些1978年之后呢大家都是一胎化政策然后呢一胎化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一代的人呢是非常进入企业之后是非常非常难用的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独生子和独生女他的学习跟教养环境使得他们 变成小皇帝，
没有错啊，然后非常自我中心。
哼，
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在中国做投资的台商都已经感受到，因为我们发现这几年呢，以这个我们在报纸上已经有读到的，很多人呢在台商在中国投资呢，之所以说这几年变得比较辛苦，除了是说中国的一些政策有改变之外，当然也是因为当地有一些人已经从学到了说他们自己也有办法开工厂的，他们会去挖台商栽培出来的台干，因为就发现说这几年我们的台干不是说给台商做事，连当地的企业他们也宁愿用台干而不愿用大陆人。我记得我就看过一篇报道讲说灿坤现在回台湾了，可是灿坤那些店长大陆整个国美全部都要用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大陆当地他找不到这么好用的人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这个好用已经不是单纯的从之前说的专业或者是技能或者是知识或者是学历来谈，甚至已经谈到了看起来像人格一样的问题。
对，就是说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说第一，文革之后他整代的人没有去受教育没有办法去念，没有办法考，他十年没有考高考，这个高考就是所谓中国的那个大学考试那后来的这十年呢，当然有高考了后来这一批人可以念大学了，可是这批人是小皇帝了这批人是不适合做企业人的性格的，没有这个企业，也没有一个组织人的性格的，
是，
这是为什么中国这批人当不了高，当他们没有办法来做主管我记得这个观点是我觉得这个哈金四五年前就写过了一篇小说，他收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新郎》里面，这本书在台湾是那个时报出版的，新郎的最后一篇那个短篇小说集《新郎》的最后一篇叫做《牛仔炸鸡进城来》，他已经把这些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篇很好看。
我记得你在我们节目里面也讨论过这篇。
对，我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只要去你想要去中国做投资人一定要看那篇小说它里面把中国的状况什么样子，中国人怎么看外资的这个外资企业的，
是
中国人怎么看海归派的，这篇文章里面也有讲说的确外资企业呢或者说他们私企呢也非常喜欢用海归派的人才可是呢他们发现海归派只有在一个产业会过得非常好，只要在别的产业的话，当地的不是海归派的没有出国留学人的那些人自然会团结起来对抗这个海归派。
你还得解释解释那个海归派就是当然它跟海归的习性有关了可是事实上它讲的是一个
海外归国的海外归国叫海归派英文很有意思就把它译成 sea turtles 这样子
它的确也是这样它要到沙滩上生蛋海归是这样子的然后它就跑掉了不知道谁的蛋谁在孵
这个说海归派只有在一个产业真的有一个产业真的是被海归派全包的。我发现呢，我们如果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些外资银行他们只要是亚洲的什么首席经济学家，全部都已经是中国那种去美国留学过的那个中国留学生。的确，在上海那些金融的最高级的新贵，的确都是海归派。可是海归派在别的产业就不吃香，为什么呢？只要碰到要带人的工作。要做管理的工作，自然当地人就看海归派人很看不顺眼。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新闻和广告。我发现 Joyce 今天讲话特别快我觉得是你平常讲话的大概 1.3 倍。所以你今天提供我们的讯息恐怕量会很大，对不对？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九八九拉嘞来，今天这个时间我们谈的是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中国的人才荒。
好，中国人才荒我再讲一下它的效果，它的那个后续的有什么多可怕的，就是说因为中国人才荒呢，所以呢我们在中国也就发现一些现象，例如说呢他们的企业呢平均每一年六个月就要给他的这个职员呢加上一个新头衔，所以呢我们在中国常常会发现一些毛头小子，知识也不够经验也不够的，名片递出来常常是华南行销总监、华南业务总监、大日本区什么大上海区什么什么总监，所以就你可以发现在中国呢名片递出来大家都有总监，大家都总自备的那再来呢他们呢你企业如果在中国雇员的话，常常你可能缺十个人你一定要用 15个人，为什么呢、嗯、因为反正有5个人一定会走
啊、
uh-huh. ，嘿，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阻碍将来中国的经济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成长。那我刚刚有讲说，哎，它有哪些原因让中国有这个人才荒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的年轻人都那么竞争的话，
你刚刚提到的人格，
有文革后遗症，然后还有一胎化、嗯。那还有一个呢，我们都觉得在世界视频里面也有讲哦、中国最顶尖的学生大家都要出国念博士、硕士这样子啊、拼命要去出国去留学，不像我们台湾现在都不想要留学了。问题就在这里。里面70%的人是没回来的啊！1978到2006年呢，中国社科院统计，总共有100万留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回来的只有30%，而且那些70%没回来的，常常是最顶尖的人。
嗯，
啊，在国外你可以找到更好研究环境、更好工作啊，他就不想回国了。
是，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这个真的，我们可能要建议我们的政府，还是快点开放，让中国人来台湾留学吧，因为我们相信。应该是凭这个制度的优势，最好人应该是不会回中国的这样子。
如果最好的人留在中国，
留在台湾，
对，留在台湾未必是台湾人所希望，因为台湾也不见得不经得起一些高度开发的人才的竞争啊。
我会觉得，好吧，那可能是我是右派的思想，我认为竞争是都是会比较好的，会怎
么？
第一，你开放中国留学生来台湾的话，马上呢，我们的大学就比较。敢当掉学生，你比较敢当掉学生的话，自然的我们台湾学生就会变用功。
嗯，也就是说，你认为如果开放中国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会对于本地的学生有更好的刺激？
没错，没错、嗯、啊。然后对我们对本地学生找工作也会有更好刺激，因为他竞争变强的，至少这是我的看法。
也就是你并不担心台湾的人才被取代或被替代。
我认为竞争一定是最好的那个砥砺一个人上进的方式。
啊，那你真是突然，我今天发现你还真右派。
我非常右，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经济自由派的啊。
啊，
然后呢，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讲说，好，那这些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嗯，
我先讲最台湾哦，对对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有趣的整篇文章最有趣的，我刚刚差点漏了讲啊、嗯，讲中国小皇帝现象啊。为什么中国这个会有这个小皇帝现象？它里面有讲一个外国人，他是经营这个零售业的，他在 shopping 的时候，在那个购物商场逛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嗯，
啊，这个现象就是说呢，他发现进来的人呢，不是3个人一批，要不然就是7个人一批。什么叫3个人一批、
啊？
什么叫3个人一批嘞？
父母带孩子，
就是说呢，如果说那个爸爸妈妈生的是女儿啊、嗯，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带一个女儿进来了而已，
是
啊，就叫3个人一批。那什么叫7个人一批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些带小孩这些爸爸妈妈本身也是一胎化之后才生出来的，
是
啊，所以呢，7个人一批就是说爸爸妈妈生的是儿子，所以就爸爸妈妈跟这个儿子，还有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啊哈，
哎。所以呢，这个外国人在那里就恍然大悧说啊，原来中国的社会重男轻女这么严重。
嗯哼。
所以呢，如果我只用女生哦，大学毕业生我就去选材，说我尽量只挑女生，那我对这些女生好一点，这些女生就会对我的公司、对我的企业
有更多的报效，
比较忠诚。
嗯哼。
所以呢，果然呢，企业呢，为了要维持住他们的人，减少他们人员流动量，就减少跳槽，他想要用到比较有忠诚度人才，他们尽量用女生了。
哦，
哎，
这也那意思就是在职场上面，未来不管是10年、5年、8年、9年，你大概算一算，起码一个世代以上，甚至到2个世代以上。那都会是以女性干部作为中心。
这是我看这篇文章最有趣的一点啊，它里面讲说呢，因为这个现象很严重，因为很多企业发现的用女生的对企业忠诚度会比较高啊，因为社会的重男轻女就是那么严重，
嗯，
所以呢，中国已经有些大学院校在给企业办征才会的时候，已经给了哦，你要给我男生的保障名额。你每用多少女生，一定要用几个男生这样子。
哎、嗯，
这是我看到说，天哪，原来现在在中国企业用人，男生也就会受到歧视了。
这个还真的是蛮畸形的、啊。
对，
因为他本来是要重男轻女。
对，
这个整个社会氛围或文化氛围，却使得女性受到优先的保障。
对，那现在
男性就很倒霉。
那说你会在购物商场看到，什么是小男生，爸爸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跟着一起进来逛街、嗯、啊。然后如果是生的是小女生，就爸爸妈妈带进来逛街而已。嗯、所以这个叫3个人。逛街跟7个人逛街的现象，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好，那我来讲这个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虽然台湾好像没有人才荒，可是毕竟因为中国有人才荒，而且这个可能是未来10年、未来15年都会有，所以我说这个对台湾一定会有影响。我先讲对台湾好消息的部分。好消息的部分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们都担心说我们的制造业整个会外移啊，因为我们知道说。 今天我们的所谓的电子股那么热门的产业 是例如说我们还有宏达电来制造高阶手机的，或者我们有五峰来、来中国的那个大家买彩券的话，中国的这个五峰也会受益，因为它就是专门做这个跟彩券有关的这个 POS 机，这个是非常高阶的制造业。
是
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制造业是将来是一定会跟流台湾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制造业你需要非常高的人员素质，而且你也需要非常高的这个人员对企业的这个向心力，这种企业是不会移去，高阶的制造业是不会移去中国了，这是对台湾好的部分。
是，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我现在我来讲坏消息的部分。坏消息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过去两年来在所有的亚洲国家的内需都大量提升的时候，台湾是几乎没有在增加的。台湾上台湾几乎甚至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销售量都在减少。那台湾的百货公司这两年的业绩也都是哀叫啊。本来我们以为是因为去年有卡奴卡债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如果说连沙拉油或者说泡面这样子的这个销售量也在减少的话，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群都市的白领阶级，而且是中阶主管的阶级，他们移去了中国了。
是，也就是他们就人不在了，自然就没有那个消费了。
然后在上海的，在北京的，就在中国工作的台干，不是现在不止台商了，是连台干都越来越多了
是，
所以这个也打击了，因为他们不在这里，自然的他们把他们的买的东西都在中国买了。
是，
我从前本来一直以为是2008奥运的效应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这个趋势还会维持10年？
这恐怕是个长期的趋势。
对，
的确是个坏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我们又要进广告。我爱6098，6098张大春跑新闻。Joyce 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是 Joyce。Joyce 来，
我们刚才讲中国人才荒
对台湾有影响，
对台湾影响。我说好消息是台湾的高阶制造业应该是不会移去中国了，可是坏消息是这个我们的内需，因为还是有大量的高阶高教育的高阶的这个白领工作者，他会大量的移到中国去，
那变成台湾的人才荒了中国的人才荒变成台湾。
我倒不觉得说这会是人才荒，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一个人到了30-40岁然后已经可以做，可以管50个人，或是可以管一个相当大业务了，他因为中国更好的机会就去的话，这个好处是在台湾年轻人可能会又更容易升上去，
所以他的人事管道、升迁管道畅通了。
对，所以呢，可是呢，我会说呢，这个的缺点是说呢，会不会说在未来的10年、15年，在中国人才荒都是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台湾的服务业可能。你栽培的人才投了那么多心力去栽培这个人才，可能就是有一半的人才会被中国吸引去。
那么
他也造成了台湾的这个人才耗损。
在这样的一张人才流动的地图上，我们想象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有很多大学现在所有的科系，比如说是服务业的科系，你举些例子，他将来就会让台湾不能用这些人。
因为中国他们缺的哈，他们会缺广告人才，他们会缺行销人才，这个东西最有可能的来源是来自台湾。所以我说呢，不是说我们的企业将来要帮中国的厂商训练人才，可能连我们的教育投资就是说那么多人在念政大广告系，那么多人念这个中国在念台大这个商学院，会不会有真的有大量的人将来会到被中国用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是等于说浪费，我们在拼教育拼了大半天，可是呢可能就是有几分之几的人将来就是会去被中国那个市场吸引去。
可是以杜正胜领导的教育部这样看下来，我们培养的人大概大陆也不会要用
你们常常因为你们有这个杜正胜情节你们常常太丑化台湾的教育。事实上呢，台湾的这个教育其实呢，我们都看到台湾的教育很多缺点可是有时候你要跟别国的比较一下跟中国比起来，我们的教育还是好太多了。我不敢讲说我们的教育比新加坡好这样子好，那我在讲说这是缺点。不过呢，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应。我们知道所谓那个混沌理论，
对，
这个纽约的那个北京的一个蝴蝶在飞，会影响到在佛罗里达州造成大风暴
我怎么听说是在南美洲的蝴蝶在飞，然后会影响到北极的冰山？
没有错，
反正蝴蝶是随便弄的。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眉批。20年前的中国一胎化政策，会影响到现在21世纪的台湾的台北的百货公司业绩。
你把那个推理弄出来。
因为我说呢，因为他当年因为中国一胎化政策，所以他要让一整代的小皇帝 不能用啊，不能不是一个好的企业人，不适合组织工作，所以呢，只好他们来用台干啊，所以呢，变成台湾这两年哦、大量的这个白从事行销的、从事广告的啊，或从事金融的，大量的移民到上海去啊，因为为什么？因为那边的机会比较大，那边市场就是成长那么快，所以呢，才影响到了我们的百货公司，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业绩、所以我说这个叫做20年前1978年的一胎化政策，影响到21世纪的台湾的台湾的这个百货公司的业绩。不过呢，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另外一个蝴蝶效应，30年前的远鹏班。找的 Noriaga 格达菲还有海山，他们是同学，同班同学
啊，真的，
当然，
对
不对？还有那个 Noriaga， 他的那个受勋的那个，还是宋长志给受勋、那就表示什么？表示台湾不过就是搞了一个政战为核心的一套训练，没想到还影响了半个地球的政治生态和军事生态。
哦，很了不起的，
真是了不起啊、哦！国民党还是干了很多事。
不过呢，我还是要建议爸爸妈妈，因为这也是看我这篇文，我看这篇文章，特别是我刚刚讲的3个人逛街跟7个人逛街一点，我知道很多那个台湾的中产阶级啊、因为想到说现在在台湾的教育成本，因为又要送小孩子去补电脑啊，又要补英文，所以现在大家小孩子都不敢生多了，甚至很多爸爸妈妈只生一个了啊、只生一个的话，我们看这篇文章的话。独生子将来在企业界可能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将来有饭吃，最好不要只生一个。
我也吃着饭啊，我也是独生子啊。
你今天不巧，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我说中国会有人才荒，可是我相信不需要靠团队的工作，中国还是会有人才，还是会很多，还是会赢台湾。举个例来说好了，中国会出李云迪，会出朗朗，台湾出不了这样子。也的确，13亿人口哦，那么多人啊、百万分之一，你都有。1300个跟他一样，可是如果是靠团队工作的，这个是给我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张艺谋的这个无敌不是那个
英雄
啦、还有十面埋伏啊那么难看、我最近暑假看了好莱坞的那个料理鼠王，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说那就是群策群力才有办法有那么高的素质，
也就是你不能把一个包括电影这样的艺术里面所有的面向都交给导演一个人，
没有错，
必须是一个群策群力、而且是有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投入的这个，
没有错。就是说张艺谋他自己可能美学观很棒啊，可是呢他没有一个说可以运作的很好的一个群策群力的 team，
不会说故事
啊，自然的他拍出来就那么可笑的电影。那好莱坞可能他们没有张艺谋，可是他们一群可能才能比张艺谋输个30%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工作的一个文化，他们可以拍出像料理鼠王那么棒的电影。
英雄也还不错了，有中间有最后那一场，你看梁朝伟跟张曼玉一根剑穿过去，好像烧肉串一样，这个是经典的、
好吧，
经典经典。
然后讲到你，我知道你是独生子啊，然后呢，
你别拿我开刀、你算我干嘛？
你是小说家，就靠你一个人才能的，那当然哦、这个你适不适合做一个企业人，适合做一个组织人，那是另一回事。
你想要我被开除吗？你现在是在这个电台，
那、你自己是写小说的、当然你今天是不是独生子没差、
好，那么接下来台湾还有什么因应的面向？
台湾因应的话呢，我认为呢，企业呢在未来的10年、20年，企业要好好的啊、这个来强化自己，留住人才，不只要培养出人才，还要留住成人才的技巧，这样子。
好，那么回头我最后要问一个问题了，我相信你应该花1分半钟的时间告诉我。那就是你对杜振声好像还蛮满意的是吧？
我觉得他很像陈信瑜。就是说
长得像不是
长得像他，当然他的性格有一些问题、可是我对于说他要恢复考作文啊，或者说他恢复考公民，我这点我还是这个觉得他这是该做的，而且魄力还蛮强的，马上说考就马上就开始考。那当然说我说至于说教育，因为这个我感触还蛮深的。我们常常，台湾常常有一些典范在溯习的心态，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前好？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并不是没有从前好。我们的问题是别国进步太多了，或改变世界改变就是那么大。
这不是蒋经国说的吗？保持现状就是落伍。
我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变化不够快，所以我会觉得说，杜振声当然还可以再做更好这样子。
不过你既然把杜振声跟陈信宇相比。你知道陈信宇会最不高兴，他会担心将来赵义安会不会像杜明仪，这个很麻烦啊，是吧？
好吧，
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可爱的孩子，是吧？我们还有20秒钟，你有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
好，那我还要建议台湾的大学生毕业不要马上去中国工作，在台湾磨练一阵再说。那还有台商台干，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在中国受教育。
啊，是这个道理啊。啊，你不只是右派，你还是独派啊。
没有。